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花儿姐姐所住的这个城市里面哦，好多的人呢都非常的向往这个科技业哦。那曾经有做过一个调查，就发现呢有高达大概73%的上班族，他们都很想踏入这个科技业，因为呢他们认为这个科技业的薪资待遇很好，而且呢在这些大工厂里面，这个员工的福利啊，还有这个产业的前景啊也都很好，那甚至呢像什么年终分红啊也很可观哦。可是呢他们也应该要知道就是在科技业里面呢这些工作的人，他们也得承受比较长的时间工时跟这个压力哦。所以呢就有专家分析啊，如果呢想要在科技业里面去累积这个资历呢，那其实就算是以后呢转换跑道，可能也会有加分的效果。 好，花儿姐姐今天呢在音乐娱乐时间呢，我想介绍一个人呢，他就是在科技业呢非常的有名。这个人呢他叫做黄仁勋，黄呢就是黄色的黄，仁爱的仁，勋章的勋啊。那讲到这个黄仁勋呢，大家对他就有很多的一个从媒体的报道里面的认识他。那花姐姐其实也是这样了哈。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黄仁勋啊，这个 Jason Huang 啊，他呢是1963年2月17号出生的。那他是一位呢台湾裔的这个美国人的企业家，他也是一位电机工程师。好，那目前呢他是图形晶片公司 NVIDIA。就翻成中文就是辉达的这个共同的创办人即这个执行长哦。那黄仁勋呢，他是出生于台湾的台南，九岁的时候呢他就移居了美国。那他是在那个美国的奥勒冈州立大学取得这个电机工程学士的学位，后来呢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电机工程硕士的这个学位哦。那么在1993年的时候呢，黄仁勋呢他就创立了这个 NVIDIA， 并且呢他专注呢在图形处理单元，就是呢 GPU 的这个开发。那这个公司呢其实他曾经出了一系列的那个 GPU 产品啊，在游戏啊或者是区块链啊还有人工智慧的领域啊都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啊，所以使得他的公司成为了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之一啊。那他自己本身的领导的能力还有他的技术创新呢也都是让大家非常熟知的，而且他常常呢在一些论坛或者是会议上发表他的演讲啊，所以呢他可以说是半导体及科技产业的非常著名的一位人物了哈。好，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随着人工智慧的浪潮对于 GPU 的一个需求增加，所以这个 NVIDIA 就成为了全球呢市值最大的公司。黄仁勋也因此成为了世界排名这个非常前面的富豪，身价呢超过了上千亿美元哦。好，那我们看到黄仁勋的这个介绍呢就觉得说他好光鲜亮丽哦。可是呢其实小朋友你知道吗，黄仁勋呢其实他在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他是在一家这个美式的家庭的连锁餐厅去端盘子，而且当洗碗工哦。那花儿姐姐呢来帮小朋友介绍一下哦。黄仁勋呢他出生在台南，那五岁的时候呢离开台湾到了泰国，当时呢因为泰国的政局不稳啊，所以呢1973年的时候，黄仁勋呢九岁的时候跟他的哥哥，他哥哥那时候11岁，他们一起就被爸爸妈妈送到美国呢去投靠他们的舅舅。那黄仁勋一开始到了这个肯达基州，那读的就是当地呢唯一的一个寄宿的学校，他跟哥哥两个人呢在学校里面是唯一的华人。那这一个寄宿学校呢是要求学生呢要做很多的劳动的啊。那么那时候呢学校也有很多那些不良的学生，那黄仁勋呢他是全校年纪最小的男生啊，他就被分配呢要去洗全部的这个厕所，学校里面全部的厕所。可是虽然他年纪小，可是他凭着非常优异的成绩呢哈，让别人呢都不敢欺负他啊。那他呢其实那时候跟爸爸妈妈联系的方式就是透过呢哈一些tape， 就是录音带啊。那他的父母每一个月都会寄四卷的录音带给他啊，就告诉他跟他的哥哥呢说爸爸妈妈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呢他呢就是黄仁勋再把自己做了哪些事情也把他录下来寄回去啊。所以呢这种一来一往啊，让黄仁勋呢觉得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他说当时那些录有声音的录音带能够保存下来啊就好了。好，好，那黄仁勋呢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获得了少年桌球全球的一个公开赛第三名哎。所以你看他不是只有会念书哎，他的运动呢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好，那30岁的时候就白手起家呢好建立了 NVIDIA。那他也曾经跟媒体说啊，他人生当中啊只交过一个女朋友， 那太太呢就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啊。好，那甚至呢他也跟着儿子呢去纹身啊，然后呢在这个手臂上面呢就刺青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就是 mark 哈、啊、那人家就说他是呢这个有刺青的一个科技的顽童 CEO 啊。那他跟台湾的科技之父呢张忠谋哈也是忘年之交，因为张忠谋呢其实大他很多岁哈，但是他们好像朋友一样啊、哦。那因为他也曾经说过，没有台积电呢就没有 NVIDIA。那另外呢，他跟苏姿峰啊也是呢远房的亲戚，甚至他的儿子呢在台湾还开了酒吧。好、哦，所以呢这个黄仁勋呢他真的是生活啊就是被很多人知道。那虽然呢他是辉达的执行长。可是呢他所到之处啊真的就是很受欢迎，不管他到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哦。那甚至呢他到了台湾他就会很喜欢去吃夜市哈，然后呢常常很搞笑啊、哦、像我一个朋友有一次呢去吃饭的时候，刚好呢就遇到黄仁勋跟同事们呢在吃这个可能是尾牙哦，然后呢就经过他身旁的时候问他说，哎，可不可以帮他签名一下，那黄仁勋呢也很大方的就帮他签了名，所以呢黄仁勋他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亲切的执行长。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花儿姐姐介绍的就是这位科技业的CEO 呢，叫做黄仁勋。那小朋友说，哎，他又不是唱歌的，也不是跳舞的，为什么介绍他？其实啊，他虽然不是荧光幕前的艺人啊，可是呢，媒体啊追逐的焦点。因为呢，每一次不管他在美国，或者是到其他的国家，甚至来到台湾，他都有很多很多的话题性啊。那像前阵子呢，新闻比较多报道，就是呢黄仁勋他在一个展览上面呢，他的一些分享。那这个展览呢，他的英文呢叫做 CES 啊。那小朋友，你知道 CES 它的中文全名是什么吗？就叫做消费电子展。非常有趣。消费电子展呢，它是一个知名的国际性的一个电子产品还有科技的一个贸易的展览会。那每一年呢，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主要的公司还有业界专门人士来参加。那么消费型电子展呢，它每一年的一月会在美国的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去举行哦。那这个展览呢，它是由消费电子协会所赞助的，并不开放啊一般民众入场哦。而且展览期间呢，通常都会举行很多场的一个产品的预览会还有新产品的发表会。那么2015年5月呢，亚洲消费性的电子展啊，首度呢是在中国的上海呢举行。而在2016年的时候，主办单位呢把这个展览名称当中啊原本有的这个国际呢去除了，那么简称呢就叫做 CES 啊。好，那小朋友，你知道其实第一届的消费性的电子展哦，它是在1967年的6月在纽约举行的哦。因为当时呢，原本呢，是芝加哥音乐展它的一个附属行动哦。那这次展览就吸引了超过100间的这个参展的商家，然后呢，共有17500人参加哎。那当时是由这个Motorola 哈，就是一个手机的品牌主席呢，叫鲍野盖文呢，他担任开幕的一个演说讲者。那后来呢，在1978年到1994年，消费性的电子展每一年就举行两次，分别呢一月会是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叫冬季的消费性的电子展，以及六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夏季消费性的电子展。所以呢，好小朋友可以呢，好对于这个消费性电子展呢，啊，就是好好的认识一下哦。那另外呢，我们还记得就是说，在前两年呢，黄仁勋呢，他也曾经参加过一个展览，然后也是讲了很多的话，大家呢就对他呢，就是趋之若鹜。好，那这个展是什么呢？这个展呢叫做 Computex。Computex 呢，它其实整个名称叫做台北国际电脑展览会啊。它是由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还有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工会他们所举办的一个国际型的一个专业电脑的展览。那前身呢叫做台北市电脑展啊。那么在台北松山机场的外贸协会展览馆呢进行展出。那在1984年的时候呢，英文的展览呢就把它定为 Computex。 在1985年外贸协会加入了办理这个展览的行列之后，正式的就冠上了国际之名啊，走向了这个国际舞台哦。那么在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启用之后呢，1986年就固定呢在这里展出了，并且呢在1989年正式成为亚洲第一大的电脑展。那随着这个展览的规模陆续的扩增，这个展览馆呢也纷纷启用的情况之下，在2003年台北的世贸三馆正式就纳入这个展区，形成了四个展馆同步展出的一个局面，并且呢在2004年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的国际电脑展至今啊，已经成功的办理了将近呢有40场以上啊。好，那其实不管是CES 啊，就是消费性的电子展，或者是 Computex 啊，就是这个国际型的电脑展啊，那都改变不了呢黄仁勋他喜欢吃夜市的习惯。所以呢，黄仁勋呢，他到一座城市里面呢，他就很喜欢去什么市场啊、夜市啊，然后呢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那么之前呢，他曾经在台北啊，还邀请就是台积电的 这个负责人呢，就张忠谋先生还有他的太太就一起到夜市去吃东西不管到哪里他们都刮起了一阵旋风所到之处民众都是争相的跟他呢拍照然后呢希望他可以写一些字来鼓励所以呢这个夜市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了。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娱乐时间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个媒体的宠儿啊，黄仁勋啊。那其实不管是科技业或者是半导体啊，这个只要讲到科技讲到半导体啊，我们就会想到黄仁勋。但小朋友知道半导体是什么吗？半导体呢，其实它是一种电导率啊，在这个绝缘体呢到导体之间的一个物质或者是材料。那半导体呢，在某个温度的范围内，它会随着温度的升高来增加它的电荷载子的这个浓度，使得它的这个电导率呢上升，还有电阻率呢下降。那么在绝对零度的时候呢，成为所谓的绝缘体啊，哈。好，所以这个半导体呢，哈，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啊。那希望小朋友也可以多加认识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 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